下面呢，我们是还有时间呢，我们来回答一些问题。如果有问有道友的有问题的道友就可以提问了。
听你师傅，你能听到吗，师傅？
听到，听到。
阿弥陀佛，师傅。我昨天吧，就是我们一个师兄跟我就是问我一个情况，说在我们他们开始观修的时候啊，这个师兄突然浑身感觉到浑身打冷战，然后就是手脚冰凉，而就是好像就有点像要那个休克那个状况，但是我也不太弟子也没治过，咱就说可能是个太单执了，对这个修，让他放放放，喝点糖水啊，休息休息。但具体是啥原因，我说我也不听，我说等到明天那个问法师看帮开示一下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可能不是太具足，使这时间。可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不是那个就是人生就是有点无常嘛，不知道我们会下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就是在这个修行这个五加行的时候，没有按照就是咱们这个学院安全要求的每天300到200的磕头，提前完成以后能不能接着去修习皈依发心，这样的状况，是师父。
那么第一个情况呢，就是修法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反应，有的时候是心理上面的反应，有的时候是身体方面的反应。但是呢，这个和每个人的这些气脉，还有自己的一些当中的这些各式各样因缘有关。这个具体的什么情况导致的呢，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啊，没有这样一种证悟的话也看不到。但是呢，一般来讲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世间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方法也可以用，然后呢出世间方面的话就祈祷上师啊，还有就是说是当然不要执着，那是最关键的。如果过于单执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放松啊，不多两边的方式去这个，不要太紧不要太松的方式。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主要是祈祷上师诸佛加持，让自己呢就是说在修法过程当中不要误入歧途，不要产生违缘。然后有些时候在修法过程当中呢，怎么都会有，反正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好的，有的时候不好的，有的时候可能是身体啊心上面的这些愉悦啊痛苦啊都可以有。那么这些呢在修法过程当中都会出现，随着我们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我们就说是这个不用太过于单执啊，我们在处在一种内心放松的状态当中祈祷上师加持，然后再继续的按照法本上面去修就可以了，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二个呢如果说是时间这些方面不好安排的话，一天磕很多也可以，但磕完之后能不能够马上修这些剩下的这个皈依啊发心啊，这个主要是要看什么，要看这个这些这个报数啊，报数的情况啊。但是我们可以，如果说不一定每天真实的修200-300嘛，我们可以提前，如果有时间的话提前修很多，就很多人报数的时候呢可以按照这个报上去也可以，每天报修炼报上去也可以，然后提前修呢如果懂得修皈依发心也可以，然后报数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每天这样平均的数字去报也可以，这个也其实也不算是欺骗嘛，不是也不算是欺骗，反正就是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呢多修一点，然后就怕以后如果没有时间修不了的话反而就是可能会影响进度。如果是有这样的发心呢，我们可以先修一些，多累积一些，然后报数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每天的这个修量报上去，这个也是可以的，我觉得。
顶礼堪布，我这里有三个问题带道友提问。第一个问题是说，有一位道友问，他说如果别人呢诽谤，然后故意制造非常大的违缘，让他受到了很大伤害，虽然呢他就一直努力的忍着，然后修安忍对治，但是因为伤害太大，压不住烦恼。那就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更好对治啊，或是说能够转为道用？
那么这些其实我们修行的时候呢肯定会有遇到很多的障碍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这个就是安忍，但只不过安忍的时候呢安忍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去强忍，必须要想方设法来化解掉，就化解掉，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没有找方法来化解这个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只是在心中很强迫性的压制住它不要爆发的话，这个可能是就说是这个憋不了多久。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看在这个比如说在入行论的安忍品当中讲了很多很多让我们化解掉这个嗔心的方法，让我们内心当中不生嗔心。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菩提心啊，就是业因果的见解，因为就是说他诽谤我可能是因为我诽谤他的缘故， 这样的话就说是他我现在正在偿还以前的业债。如果把这个问题想通了之后呢，我们也能够就说是化解掉，或者说就说是通过菩提心，就说通过利他心的方式的化解掉，或者可以的话用如梦如幻的空性的方式的化解掉，或者说是通过就想的话，他就是我的善知识啊，他因为给我讲这个诽谤的这种语言，让我能够成熟，让我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烦恼，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修行现在还差得远，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是能帮助我提醒我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修行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他有的可能就是这个会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修的还可以，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通过这些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啊，让我们显现一个对境，来让自己知道自己修行的状况啊。所以说呢他可以有很多方法来化解，关键是要我们要想理由想根据来把这些化解掉。其实化解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转为道用，把它呢转为道用，就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能够意念上师三宝啊，能够意念业因果啊，能够安住在菩提心啊，能够修空性啊，这些都叫转为道用，是这样。所以说呢最好的方式就还是安忍，但是这个安忍呢我们不要去就继续这个憋着，应该把它化解掉，不让它内心当中存积，这个就非常好。
嗯，好的。第二个问题，有一位道友问，他在放生泥鳅以后啊，引来了这个水鸟，水鸟把泥鳅吃了，他说这样是不是不如法，他该怎么办呢？
这个没什么不如法的。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放生泥鳅啊，放生鱼，其实我们在放生，我自己的放生的时候也会碰到这个情况啊，一大群的水鸟过来，反正看眼睁睁看着也没办法，是这样的。但是他就说能够吃的呢也可能也是少数吧，这样的。总的来讲呢还是这个利大于弊，而且呢我们自己放生的时候也不是因为这有水鸟我们故意把泥鳅放着让它吃的，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是我们要放生，通过菩提心啊，通过大悲心的放生，放生之前呢我们验了很多仪轨，所以对这个泥鳅呢我们就尽量做了这些通过善心和善行设置之后呢做了对它有利益的事情。那放完之后呢就说是这个水鸟把这个泥鳅吃掉了，吃掉之后也许呢有些时候可能是它的业还没有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说他就开始继续的感受，但也许呢是一个好事情。因为我们在这些佛的这些公案，在这些佛教公案当中也是讲到嘛，有些这些这个旁生啊，有些这样众生啊，做了福报之后或者得了加持之后很快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很快就转生到人天啊，就人间啊，天界啊等等，他就开始或者转为人继续修行了。也许就是他的这个旁生，他这个恶趣的这样一种罪报已尽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让他舍报，舍报之后呢，因为如果这个是念经的人他的能力很大，或者说他的因缘成熟的话，有可能他就通过这个舍弃的恶趣的身份然后转生到人间天去去了。这个方面对他来讲也许是个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讲，反正就是说水鸟和他们之间也有一定的因缘啊，但我们自己中间呢用菩提心设置的放生，放完生之后我们是做了善业，做了善业之后对他也是有一定利益的，毕竟我们把他买了，念了经把他放了，这个是过程当中虽然活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他必定已经听闻到了三宝的名号啊，听闻到了这样一种很多的经咒，他也是内心当中种下了解脱的善根，所以说我们这样做的话对他来讲利益很大，说这个方面不会有什么就说是不如法的，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些情况呢如果最好不出现，但出现了我们就以缘这些水鸟啊，缘这些泥鳅啊，进一步的发起悲心，跟他们念一些超度咒，这个也很好。
好的。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地方啊，然后他们那边有我们这个学会的道场，就我们菩提学会的道场，他也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呢，就是要求不能放其他仁波切的书。那就是他说就是比如说我们五明佛学院其他仁波切的书也都不能放，然后就有一个师兄呢见到就有一位师兄见到另外一个师兄，然后推广我们二上师讲的这个就是净土的那个念阿弥陀佛。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负责维护我们菩提学会道场共修的这个师兄呢就让讲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师兄忏悔，然后呢他们就私底下很纠结，他说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是如理如法吗，还是说他怎么面对这个情况，或是说他还是应该怎么观清净心呢，就是比较纠结。好了，我的问题提完了。
这些第一个要看这个学会它是不是有这么严格硬性的规定，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是没有这样很硬性的规定的话，那么可能也不用太过于极端嘛，因为就是说是这个 它如果不是说是严重影响这样一种学修的，有一些书呢，其实我们在学佛法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参考的。但如果我想可能应该不会那么严格吧，是这样的，我没听说过其他地方有那么严格的，除了上市书之外，连一上市的书都不能够看的，可能是不是连吃诺斯堪布的书也不能看的，这个好像我没有看到过，也没听到过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当然可能是这个负责的维持秩序的这样一种道友，可能发心是一个清净的发心，让大家就是说专心专意的修学。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不管怎么说，当然上师经常讲了，任何事情呢不能极端啊，是这样的。如果很多事情一旦极端呢，啊，对很下面的很多人，很多修学的人呢，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不好的影响。因为就是现在这种修习佛法的人呢，本身内心当中的这个善根呢刚刚苏醒，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些烦恼还没有调伏。如果这个时候呢，如果太过于这种这个严格的话，有可能让他们产生的烦恼调伏不了，烦恼退失的话呢，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观清净心呢，可能是他也是这个内心当中可能是很好，想要维护大家的一种比较专一的一种修学的一种道路吧。但是这个有可能呢是这个有点过于急切了，那过于急切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理解嘛，反正不管怎么说呢，佛弟子当中他都需要互相包容。就说我们如果说是怎么说呢，就说是看一看上，如果是学会啊上是没有这样规定的话，那么就用这个规定来讲，没有规定的话就说是可能也不能够完全去阻止说不能放这些，不要让大家看这些，这个可能也是不是上师的本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能够这样去交流呢，好好的交流，然后是主要是大家做事情的时候呢互相包容，不要过于极端，处于中道的话是比较好的啊。当然就是说不分任何的这样情况，什么书都拿过来放到这儿，那当然也不对，但是什么都不能放，除了上师的书之外，那可能也不对，是这样的。所以在过程当中呢，我们尽量能够互相包容嘛，善巧的处理地方，让大家都能够欢欢喜喜的和睦的方式来一起修学佛法，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样，
好，非常感恩。
好，安徒佛，安徒佛，谢谢。
师父，就是说我就是说这个观修，这三个就是八无暇，是一个一个的观，还是八无暇一起整个的轮流的一次性的观下来？
咱们在刚开始观的时候，最好是一个一个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是一次性观八个的话，可能我们的思想不一定能够想得很深，这样的，我们的时间有限。但是如果就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观这个呢，也不是就观一次就结束了，我们是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乃至没有升起之前呢都要观。但是呢，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一个一个的观，把每一个呢都观到就是比较深入的层次，这个观的差不多了，然后再观第二个，然后再观第三个，后面的话就是说再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部串起来一起观，它就有一定的连续性啊。就因为我们在观的时候，有的时候要有重点的观就比如说这一段这个阶段我就专门观地狱痛苦的无暇了地狱是怎么无暇的，然后恶鬼是怎么无暇的，然后首先呢把这个尽量的把这个方方面面的观到考虑到，然后都观一个一个观完之后呢，我再把它总体串起来观，这个时候连续性就出来了，然后整体来看的时候它这个无暇的方面体现的可能就更加的明显，然后对这个侠门的人生这个闲暇的方面呢可能就是领会的更深。所以这种我觉得呢应该首先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单个单个的就可以着重观，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说是就总体来观，这样也可以。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就是说全部同一到八一起观不行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反正每个人他自己的习惯都不一样觉得如果觉得八个连起来观效果更好的话就八个连起来，如果说是一个一个先观的差不多然后再连起来好的话那就这样去做。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上师们怎么样引导的，这个方面也是主要的这个参照的对象。这样，
阿弥陀佛。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了跟上大上师心性修习的那个大上师就是说要念完十万皈依发心才能听心性修习的第二部分，就是说我能不能把大头顶礼顶完，提前把那个皈依发心念下来，能不能上树？阿弥陀佛。
上师大上师在讲的时候，反正就说一年之内嘛，一年之内反正就是说顶礼磕完，然后三个加行嘛，一个是顶礼皈依发心嘛， 那么就这个就看我们的时间安排了，就说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我们反正就是说上次也没有说你首先要修哪个再修哪一个，反正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可以合理安排，除了这个丁力之外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念其他的皈依发心啊这些。当然我们加行也是一样的，并不是说修一次就圆满了，那么就我们修加行修很多次，只不过这次呢上师，当然上师呢就告诉我们可以就是说是三个加行修完了可以听密法，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尽量的安排时间，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些的时间多有些时间少，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完完全全的一个一个修完呢，可能有些道友不一定有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修不完呢可能也很可惜。上师有这么慈悲开许我们三个加行可以听密法的话，就是说很可惜。所以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在磕头的或者说同时也可以修其他的也可以，虽然就是说不是特别的那种圆满啊，严格来讲应该一个一个的修，但是如果时间实在是不够的话，也可能这样去修可能也可以，应该是可以吧。
阿弥陀佛，师父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还有他是私自修家行的，就是说没有再学会这个次第修家行，他自己修的，以后就是说能不能听上大上师的那个心意修行后面那个部分。
就看这个传承，如果他是有这个传承的话应该可以修吧。上大圣上师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心灵修习的课应该是现在的课应该是开放的或者这样的，但是上师在讲这个三个加行修的时候呢，好像也没有讲很多的一些额外的条件啊这些。那么我也问了一些这些负责的道友们，他们也没有说有什么就是说是额外的条件，那么到底是不是可以学会之外的可以修呢，这个好像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的样子啊，但是我就不敢特别确定。所以说像这样在这个看的时候呢，好像应该是可以的，虽然不是这个学会的，但是也自己修了应该可以。但是呢他这里面到底是有没有这个安排，如果说是学会当中的有通知下来修完之后应该是在哪个地方报名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到时报数啊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就问一问啊，就看一看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具体的安排的，如果有的话就按照这个为准。那么我自己呢可能也没有是完全的去这个去打听啊到底怎么，我只是上次在讲课的时候呢去讲了这个我听了，然后呢就私下里给这些管理人员问过，他们也是这样讲的。那么会不会中间有什么调整呢，要看一看具体的学会当中有没有这些具体的安排，如果有的话就按照那个，没有的话我觉得上就是说这样自己修完了应该可以算吧。
哦，阿弥陀佛，顶礼法师，法师听得到吗？哦，阿弥陀佛，弟子的问题是放生鱼子可不可以，如果可以怎样做才如法，请法师开示。
放生鱼子的话应该可以，因为就是说很多地方就是说鱼子的话它这个它也是这个鱼产下来之后它在外面嘛，它在水里面的是慢慢孵化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肯定可以。当然就是鱼子它的成活率很低，但是呢因为鱼子一次的性啊很多很多的鱼子，它只要能够放生鱼子的话能够成活的还是很多，虽然成活率低它最后能够就是说孵出来的鱼呢也是不少。但如果就是说很多人他把这个鱼子杀死或者说是这个毁坏掉啊或者杀死了或者抛弃了，可能很多就孵不出来，就其实也是杀害很多很多这样的生命的。但如果能够放生鱼子呢当然很好，是这样的。然后怎么样才如法的话，当然也要看这个那比较就是说适合于它能够生存的环境，对它孵出这个鱼小鱼来讲比较好的环境我们要首先要了解啊，不是说什么地方就是说只要是一条河就把这个鱼子放下去，可能有的时候水流太湍急了不一定能够适合它，就是说能够这个孵出来吧，可能我想的话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缓的一些水，但是我没有了解过啊。如果大家要放生鱼子的话可以去了解了解这个方面，可能是应该查得到问得到的。然后就放生之前呢也要念放生仪轨啊，是这方面的，尽量的话就是远离就是说捕杀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这方面。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念仪轨也很重要，然后水域啊，这个因为它不是像那些长大的鱼啊已经就是说是金鸡秋啊等等它们已经有生存能力了，所以有些水极点啊可能也可以生存，它自己可以游得走。但是如果是鱼子的话可能是不是这个对水域的挑选还是要观察一下，是这样。那么其他可能也没有什么额外的需要注意的地方，这样。
阿弥陀佛，顶礼堪布。
阿弥陀佛，请讲。
听得到啊，顶礼上师三宝，顶礼堪布。 我是那个曾经是2011年七月份的那个入行的，一直有听堪布老人家的辅导，然后完了也恭请过堪布能够继续就是说辅导入家行，我们转为了132件的家行，现在在上师三宝的加持下，总算又可以听到师父的辅导了，非常的开心，也感到非常的幸运。嗯，就是有一个，就是在我现在呢，就是学修的话，就是把时间听的时间占得很满，就是把上师老人家的，晚上的都在听嘛，还有一些堪布老人家的周末的也在听，然后又在修家行。我在想，反正中间我就怕自己把家行修得不是很。就在关系上面，我自己想法是通过心性休息，上师的心性休息啊，一起看不了人家的周六上午的那种前行，这些在听的过程中，它也是一种反复，还有加上堪布离老人家的这种，就说辅导，就说也是一种思维，也是一种相互，也是一种重温，就说对法义的那种，我就怕自己听得多，思考的少，就说在那个深度上啊，就说思维上面，有些时候还是怕那个，就说不够深入嘛，就说请堪布也给开示一下，就说看看怎样修学，就说质量方面，他们还有很多人也在说，就说能够一门深入啊，那些不要听得太多了，也有这种，就怕自己现在我觉得有这个机缘又不像错过，不有这个机缘能够接受这么多法，能够先接受了，我心里面又想着能够接受，先接受下来再说，有时间有那个就尽量的再去深入，我就怕一直这样下去就一直无法深入，有些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纠结吧，请堪布老人家开示一下。
好，
那么其实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啊，很多道友也是对这些问题呢有自己的个看法，上师们在开示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有这个不同侧面的这样一种开示。当然如果我们的时间够用的话，多听这个方面是很好的，因为听法对听法有益的本身呢是一个好事情。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听完之后要思维，因为闻思修嘛。一般来讲呢，闻慧啊，它听闻的智慧，它在我们相续当中内心当中的一种印象啊，它力量不会很大。文慧就是听闻的智慧呢，很容易就淡了，很容易就消失了，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要闻思修呢？我听闻呢，就我们听闻就是说听闻之后呢，我们要一个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做，它是什么道理，我们首先听懂了。听懂之后要去加深，要把这个印象加深，因为我们在听完之后还有很多怀疑，很多的疑惑，所以要必须要通过思维。不断的看书，不断深入去思维，而且要讨论和别人去这个思想方面去不断去交流，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啊，他就会遣出很多的怀疑、争议啊、损减啊，这方面得到的这个见解就比较深刻。然后在这个很深刻的基础上呢，再去修行的话，他就不会有怀疑了，不会有疑惑我这个修法到底对啊不对啊，怎么怎么样，他就不会这样想的。所以说，闻思修呢，他一定是有这样的次第的。那么如果你听得多，同时呢也不影响思维的，而且你可以把这个所听闻的方方面面的这个信息收集起来之后呢，对你当前这个思维的东西有大的帮助，那当然是非常好，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听闻的时间太多，导致自己的思维的时间不够的话，那么还是要做一些取舍的不管怎么还是要做一些取舍，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必定我们要内心当中为了修行要产生一个圣见，要产生一个定解。那么这个定解什么时候引发了，这个时候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真实遣出怀疑。所以说呢，这个像这样我们的思维的时间呢一定还是不能少思维的时间不能少，因为这个只有思维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实的产生这样一种定解，我们的认知呢才会很深入，才会很深刻，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有比较多的时间呢，尤其是有的时候思维完之后的打坐的时间，在这个观修的时候啊，他还是要很专注的去修去修，因为就是说思维它和这个观修呢有的时候还是有点不同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听闻的很多呢刚刚我们讲了，如果能够都能够就是综合起来也可以，那综合不起来就是没有办法产生这个应该有的效果呢，可能和我们的初衷有一点就是说是这个相违了是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有的时候法义嘛，反正上师现在的很多这个方便法门，所以说呢也 能够当然能够现场听呢也非常好，然后如果不能现场听呢，我们就也不意味着我们就丧失了机会了，所以以后呢如果说是录音整理好了，或者就是说这个法本出来了，我们还可以就是说去看法本，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时间做一些调整啊，能够把一些有一些重点，而不是说是全部都听没有一个重点，我们应该有一个重点，然后其他的作为就是说是辅助的。但如果全部都是听很多，然后导致没有时间思维，导致没有时间修行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丧失了重点的话，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是可能是这个深层次的修行佛法可能还不是那么圆满，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说能够都能够做得到的话就可以不调整，那如果是做不到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还是做一些调整还是有必要的，这样。
阿弥陀佛，地母法师，能听到
吗？陀佛请讲。
就是平时要怎么供中，然后怎么结合上师瑜伽修道礼拜呢？
供灯结合上师瑜伽是吧？这些其实这个大礼拜的话，就上次瑜伽大礼拜的话，就是这个一方面我们在这个磕头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首先把这个上师的仪轨，上师瑜伽的仪轨啊，首先就是说是一边念一边观想，观想好之后呢，咱们就是一边顶礼，然后呢一边顶礼呢一边就是就观想上师给自己加持，一边念诵这个上师的祈祷文。然后就是说平时的我们就说是这个也做一些这个放一些供品嘛，就是水啊或者说灯啊，这方面就放好之后呢，因为就这方面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供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得加持的话有祈祷，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个福德和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因缘啊，福德善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种这个功德的辅助。所以说呢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也经常性要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供灯供水啊，这些这个善根质量方面。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上师瑜伽的时候，我们在修的时候，当然也上师瑜伽的修行，我们也可以坐下来坐下来的时候呢一心一意的祈祷就打坐的方式来修上师瑜伽，还可以通过顶礼，那一边顶礼一边在这个观修其他上师瑜伽，这个方面都是可以的。所以关键就是我们对上师的信心，还有对这些修法的一种理解了悟的能力。如果把这些都能够理解的，所有的一些进罪啊或者积累资粮，它都是我们得到上师加持的一个助缘啊。我们得到上师加持的话，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福德，还有就是说罪业清净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祈祷的过程当中，其实呢顶礼本身啊，念诵祈祷文本身，还有供养本身，他们都是可以集资也可以进账的。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把这些思想，把这些我们的这个愿加进去啊，它都可以成为就亲近我们的相续。然后就说，因为我们和上师要成为修上师瑜伽要，我们和上师要成为无二无别，要成为无二无别，这中间有很多的障碍，有很多的隔阂。然后我们就是说不断的祈祷啊，不断的观修啊，它就是在打掉这个隔阂的方式。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们通过供养啊，通过其他的忏罪啊，它也是可以快速的溶解这些障碍的方式。所以说一方面我们主要当然就是祈祷啊，就是说是这个观修融入。但是它的辅助的这些修法辅助的修法我们也需要做做了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就资粮上去了，我们的罪业清净了，那么自然而然的也比较容易受到上师给我们的这个加持。所以说呢对我们和上师成为无二和上师相应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帮助的助缘。所以这些呢可以融进去修，不单单是这个，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供曼杂啊，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种修行放生呢都可以这方面的进行我现在修上师瑜伽这方面的一种善根都来帮助我得到上师的加持，帮助我和上师成为无二。如果有这样的思想的话，这些都可以成为一个帮助是这样。
好，感恩帮助。
喂，法师你好。
阿弥陀佛，谢谢。
顶礼法师。法师你好，弟子的问题是，我们当地寺院里现在在举行那个吉祥打那个吉祥普佛，我是以前报名的，可是现在知道这个时间正好跟上师传承的大圆满心情休息这个时间冲突，我不知道我怎样来决策这个事情。我不去打这个普佛呢哈，是不是我那个有了这种就是说不如法的行为？我不听上师的传承呢，我更感觉不行，请法师给我开示一下。我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寺院里这个普佛是净土法门的，
可以。那么就是 这方面两个方面看起来的时候呢，两个都是好事情啊，两个都是这个比较好。净土呢，我们要修的，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么这个法义呢也是很重要。那么就是这方面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普佛，我们以后在有机会的时候，在自己的时间比较这个合适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参加嘛。但是上师的这个法本身呢，就因为他就是说这个法它有个传承嘛，有个连续性。打普佛呢不一定有一个连续性啊，也不存在一个说你就说怎么样断传承啊怎么样，就而且就是说听闻佛法它对我们内心当中见解的升起啊它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如果让我来建议的话，我的建议呢就是说上师的这个法呢首先是坚持听不要断，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再把这个普佛呢找个机会合适的时间再把它补上去。这方面我们也没有轻视也没有轻视这样一种这个普佛积累资粮的这个方面，也没有就轻视这个净土的法门，都很好。但是现在因为法义嘛，它一个连续性的，我们如果能够连续性的听，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个对我们打普佛本身呢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法呢，首先我们坚持听这个首先听法，然后呢，以后的时间当中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去把这个补上来，或者重新去安排打普佛的时间，这个是可以的。这样。那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时间到的话，今天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回答到此为止。那么下面回向，我们在这个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我们在上师三宝面前呢诚心忏悔，或有功德呢，也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们能够永久住世长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长住世间三根呢也是这个愿一切有情能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果。尤其是今天清明节，很多地方都在这个都在和做和亡人有关的，有些时候可能是和自己的祖先有关的，有些可能是和自己的一些现在的一些家人有关的甚至于有些呢和自己的以前的宠物有关的这些方面呢都在做这些和亡人有关的这些事情吧。但有些如法，有些人不如法，有些是世间的，有些是在佛法方面在做。咱们今天呢也在讲这个法完之后呢，这个善根也是所有这些亡者啊，还有这些给他们回向，愿他们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暂时又说是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觉的佛果。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今天做一个专门的回向。还有呢其他的一些修行者们呢，也是通过前行的加持，早日成佛，利益一切众生，按住这样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
苏伦提耶坦迦热巴尼陀利利波赞兰帕谢将提嘎拉提王罗王舍巴热比佐尼佐瓦佐瓦修藏耶卓荣瓦吉真波果阿扬那吉坦巴藏扬松多吉永登根尼佐波特陀瓦那约拉丘贡斯什顿阿僧揭揭揭达拉沃措刚格揭尽特揭揭瓦尔颂顿涅多巴耶愿者瓦什勒那弥相揭揭德特揭德那将卡念作根巴多瓦拉朗东耶迪瓦拉摩迦贝因盆那不生说情言定揭巴拉舍沃则波尊揭勒揭勒瓦根德央揭全波德勒将瓦尔华乌揭央揭世中根德让波门南地登波相见说巴将作特拉心事马翁能整个加格揭遮央德勒翁藏加沃车东侧那德亚藏尼尼出德揭勒那君曾尼白沃特多时让恩地接着我身经能在的破碎的经养的经我曾懂把它送给龙灯童啊情节里不在经做不而说人们的家等的了养养的里人们总能碰地化基础第二根线那门把都哭了同居的送给我用当的了做这是刚有本座的月的而马列杰的根给的祖所舍人们墨西哥巴扎江摩涅巴 云南南威沙僧伽玛布尔修嗡啊嗡班泽格罗巴玛沙达嗡啊嗡班泽格罗巴玛沙达嗡啊变作古尔巴玛沙达